谢谢 Wendy，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啊。那么今天北区、西区也都会有直播，好不好？我们大声的来跟北区、西区、我们中区，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新年蒙恩，好不好？大声了，我数到三，我们就大家可以跟这个北区跟西区说新年蒙恩。预备，来，一、二、三。新年蒙恩，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感谢主。我们一共有三个堂，那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敬拜。那么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很感恩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如同我们把出熟的果子来献给他。我们第一天我就来这边敬拜他。那么真的，我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也许年纪越大会觉得时间过得越快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每次都这样子，很快的2019就闪过去了，就结束了啊。我们在去年，我们希望生命的建造，我不晓得大家啊在这个主题当中有没有什么收获，有没有什么的心得得着。你觉得去年跟前年你比较起来，你觉得去年比前年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进步，身体更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挥挥你的手啊。那其他一半呢？你们去冬眠了吗？2019年都冬眠了吗？ OK， 不过没有问题，我相信在基督里都新造的人，过去一年可能你有一些事情耽误了你完成你的目标，在今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盼望今年我们可以活得比去年更好。阿们吗？跟你旁边左右说，你可以活得比去年更好。那么年终31号的年终祷告会，也看到大家也用感恩来献祭献给神，同时也领受大家从神对每个人说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领受感动。我们非常感谢过往的一年同工们在精心的安排，无论是装备课程或是各样的特会聚会当中神也额外差派他的仆人使女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还有透过生命的建造，我们除了知识上面得着，还有很多生活上的实习，也就是很多的火花，很多的碰撞。但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来胜过他。当我们胜过这些难处的时候，其实这就成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的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所以从2016年教会转型成为使徒信五重执事教会以来，如果你一直跟着教会的脚步，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得着。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自己虽然软弱不足，可是神却是这样丰盛。那么我们也感谢所有同工辛劳的摆上，我们都尽心竭力的来跟随主，把最好的能够献给主，也把最好的能够可以提供给弟兄姐妹，祝福大家。那么在去年，我在为2020年在祷告，我说主啊，2020年你要带教会，带我们每一个人去哪里？所以很早我就开始在等候，在寻求。为什么要寻求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民如果没有意向，就会怎么样？放肆。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目标，我们就任意妄为啦，过一天算一天咯。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人生必须设定一些目标，而这目标可以是你自己的感动，或者是上帝对你的所说的话。所以教会更是如此。所以教会是神的，神是教会的主，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更需要来祷告，主啊，你要把教会带到哪里去？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你？所以当我在神面前安静等候寻求的时候，复兴两个字就跳出来了。哇，复兴两个字好棒。 那么也感谢主，透过同工一起的祷告印证，我们就确定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全面复兴。跟我来练一下全面复兴，可以看到我们是 R 的三次方啊、哦，所以哦，为什么叫 R 的三次方？我们再慢慢慢慢就知道啊、嗯。那么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发觉到哇，这题目实在是超级大，而且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认识什么叫做复兴这两个字啊。首先，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先来读今天的主要经文。只有一节，但是我们就读两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大声来读两遍，预备，请。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
是要
叫羊得生
命，并
且
得
的
更
丰
盛。再一次来，
盗贼来无非要
偷窃
杀
害
毁
坏，
我
来
了
是
要
叫
羊
得
生
命，
并
且
得
的
更
丰
盛。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还有气息，我们就来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跨过2019，进入到2020。主，你给我们新的恩膏、新的方向、新的能力。主，我们同心聚集在你面前，就是来敬拜你，来寻求你的面，来将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你。主啊，求你来悦纳，求你来带领。主，我们都是你的人，我们是属主的人。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你自己的命定以及呼召。主，你来塑造磨练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出来。主，我们也感谢你透过你自己仆人，你将你启示临到教会当中，让我们看到2020年你定义要将复兴主啊，这样的一个祝福临到我们教会，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主，我们恳求你，主，求你透过你的仆人的口来将你的话语、你的启示说得明白、讲得清楚。圣灵，你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主，也让我们听到我们所该听的，也给我们力量活出你的话语来见证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感谢敬拜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请坐。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工作，试着改善生活品质，那么读书注意健康，可是仍旧贫穷不足，家庭关系紧张，书也读不懂，身体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呢？大家有想到这个问题吗？原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个隐形的杀手在我们的背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把我们所努力辛劳的成果偷走了、抢走了，把我们的关系破坏了。甚至于有些基督徒还活在软弱无力的当中，每天忧愁苦脸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明明上帝定要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可是为什么当然没有信主的他们没有反抗的余地？可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抵挡这个盗贼，也就是我们讲了撒旦魔鬼，他在我们背后所捣的蛋，所做的这些的不好的事情。而感谢主，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魔鬼来了是要做杀害、毁坏、偷窃，把我们所努力的都拿走。可是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就是信耶稣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人生活的什么，有什么意义，人死如灯灭。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来也都要算数。而耶稣不但 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但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生的生命，而耶稣也答应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原本是一个灭亡的生命，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本来贫穷，可是因着耶稣，我们成为富足。我们原本软弱，而因着耶稣，我们成为刚强。我们因着耶稣，原本疏离的关系、紧张的关系，我们变得亲密。因着耶稣，我们的疾病问题可以得着解决。弟兄姐妹，简单来讲，这叫做复兴。所以我用这一节经文来涵盖整个的一个复兴，就是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大家期待吗？这么少人期待，大家期待吗？感谢主，我们要对神有期待，因为只有神能够做。所以我们盼望在2020年神的复兴可以临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虽然内容很多，但同样的也就是神的应许很多，所以让我们都有一颗期待心来查考什么叫复兴，好叫我们可以真正得着复兴。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复兴。复兴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用三个名词来出现，第一个叫恢复，第二个叫更新，第三个叫复兴。所以在整本圣经的当中，你可以找到这三个词在这个里面，恢复、更新跟复兴，这都涵盖在整个的复兴里面。所以我们先来看恢复。恢复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在约珥书。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来读，预备，请。喜安的名啦，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酒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来，大声。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感谢主。首先我们看到恢复的时候，用约珥书二章那边来看这段圣经，也是去年6月4号我在台湾的时候，林良宣教神学院的院长谢宏忠牧师院长特别为我跟师母来祷告的时候，他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印证这个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神定要临到我们身上。复兴是什么呢？我们从诗人可以看到整个特别是整个旧约，他讲到说诗人祈求神把以色列人救活复兴过来，使他们生命得着活力，充满生机和盼望。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是一个亡国的民族，我们现在看，可当时来看也是一样。可是呢，就有一群人，就有先知，就有诗人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我们，就是把我们救活，把我们再次的活过来，不要死气沉沉的，好像神已经死了，好像我们没有盼望的，每天就垂头丧气啊。他说，你是信耶稣的吗？是哦，那我就不要信了，我看你这样子我都信不下去，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过，你每天生活充满活力， 充满盼望。哇，他说，哇，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能够这样做呢？没有别的，因为耶稣在我心里啊。哦，这样子，我还认识耶稣。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跟神求，我们不是没有困难，我们不是没有痛苦，可是呢，我们有位上帝，我们可以祈求的。所以特别是最近澳洲面临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山林大火，对不对？还是你们都不食人间烟火，知道吗？其他人在干什么？都躲在冷气房，也不看电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澳洲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昨天在 Penrith 创下了全地表最热的一个温度，49.7度。哇 ，Penrith 全地表最热的一个温度啊，发生在澳洲，而且就在雪梨。啊，整个山火差不多整个澳洲都烧起来。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感谢主，我们弟兄里面有一起的捐款，我们把这个捐款送到了 New South Wales Rural Fire 啊这个 department 去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祷告，就像诗人这边来讲说：“主啊，求你赐下春雨跟秋雨，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夏天呢。我们还是可以求神赐下雨水下来。”我们凭信心来宣告，来祷告。当然澳洲做了一些决策是得罪神的，我们也需要一起做认同性的悔改跟祷告。我们求神恩待这块地土，我们求神来帮助澳洲重回到真理的里面去，让我们能够参与，让我们基督徒站在破口当中，堵住这国家的破口。感谢神，除了山火之外，当我回想我们2019年，当然上礼拜讲员已经讲过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2019年有几个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2月份中雪梨林良堂的分子就是各位，我们等了4年，感谢主，终于在这边我们成立了中雪梨林良堂。成立这个地方不是只是为我们，我们乃是为这边的失丧灵魂的需要而成立的。我们知道很多的困难摆在前面，但靠着神，感谢主，我们终于分子了。所以各位是未来这块地土的希望，看看你旁边左右，中雪梨林良堂是你们 这块地土的需要，北区西区你们各在各地的所在，都成为那个地的一个希望在。第二个呢，是我们5月份的宣教大楼的献殿礼。这个大楼能想象吗？我们在1年之内就完工了，很难想象，人家可能还在等，做了2年还在等 DA approval， 我们连 approval 连建造就完工了，好像做了一场梦啊！真的完工了吗？真的完工了，感谢主，这叫宣教大楼。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仅是给我们可以吹冷气就是会舒服，最重要还是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而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第三，神学院，我想都没有想到竟然台湾的母院愿意同意让我们这边开分院，在短短时间就能够成立，这都是我们觉得以前是遥不可及的。虽然是我们不断的祷告，可是很奇妙的是，在去年这些事情都成就了。以我们小小的力量，可是神为我们行做了很多奇妙的大事。我们把荣耀掌声归给主，好不好？哈利路亚。所以复兴里面第一个叫做恢复，第二个呢叫做更新，英文叫 renew， 好，恢复叫 restore，renew。那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预备，请。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的服事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和更新，我们最终我们自己会 burn out， 自己会疲惫。不但如此，我们里面还会产生苦毒，因为我们靠自己。所以我们常在想说，我们一些服事如果没有神，你做得下去吗？我跟你讲，大部分人说我还可以，还可以啊，没有神没有关系，我还是有能力的啊，我有体力，我有本钱，我有知识，可以做啊。但是撑不久的。一个服事，它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服事当中去经历神的帮助引导，怎么去经历神，他与神怎么样去同工，而不只是靠自己做下去。而不但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不断的被更新。有没有新的想法？有没有新的感动？圣灵有没有充满你？你带着圣灵恩膏能力来服事吗？还是带着你自己的原本的知识技巧在服事呢？你服事到最后你就看不顺眼，为什么都是我呢？别人呢？别人为什么不做呢？你看我好累啊！啊，那些人干什么？主啊，不公平！你看这些人在那边纳凉，我这边很辛苦，我早来又晚走。你看我做了半天，没有人看见，还对我嫌，还对我要求。这就是没有被更新，焦点也没有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苦毒。我们对人不满，我们对神也不满。所以，当我们心中出现这些不满或是疲惫的时候，这是一个警告信号。我们需要去来面对，到底我跟神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人跟人出问题，基本上是因为你跟神出问题，所以你就会出现人跟人的问题。你跟神关系对，我保证你跟人没有问题。可是你跟神关系不对，你再怎么去建立关系，你就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建立关系，那你很累，而这个友谊也基础点是有问题的。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在侍奉当中，你可以感到越侍奉越甘甜吗？我们在侍奉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主啊，我还要更多，还是啊、哦、不，这一季排完，下一季不要排了啊、哦！不，我事情太多，不，这不叫展翅上腾。展翅上腾是什么呢？你有看老鹰这样飞的吗？你有没有看过？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谁想飞？小鸟嘛，或者是小鸡，或者是鸭，想在地上、哦、努力。老鹰怎么飞？你从来没有看老鹰，是不是？圣经用老鹰来比喻我们的侍奉是轻省，因为有气流，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而且有果效，不动越飞越高。你在底下还是飞不上去，侍奉很辛苦。明白这个差别吗？我们怎么样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呢？而不像小鸡努力的赶快快，哎呀哎呀哎呀，侍奉越侍奉越累。一个展翅上腾说，哎呀，我要更高，我要更高呀，提升我，挑战我。感谢主，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我可以与圣灵翱翔。所以这歌词说得很好，一个我们要放下重担，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先明白要把罪跟重担先除去，除去以后恢复神造我柔美的形象。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可以看到那力量、智慧、能力的源头是耶和华。 不是自己挤出来的。你看我信主10年了，20年，你看我多有经验，没有用的。只有从圣灵的充满，只有跟圣灵同工，就如同冲浪一样，你只要把滑板滑对地方，在对的时候你 站起来了，那你自然就轻轻松松越过了许多的浪。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努力的划水，浪来了又被打回去了，我们站不起来了。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就笑看江湖，我们就笑看人生，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看我，不再是用我们小鸡豆豆眼睛来看彼此，对不对？我们是飞翔在高处，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与神同工，笑傲江湖，多好！飞越所有的艰难跟风暴，艰难跟风暴有，但是我们在他们的上面。你可以到这个境界吗？还是你一点点风吹草动你就受不了了呢？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被更新。你多久没有被圣灵充满了？你多久没有再次与神那样一个亲密的感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问题，这真是一个问题。10年前的属灵经验并不代表你现在的经验，我们需要天天被圣灵充满。有人说啊，我赶快找特会啊，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只要你愿意等候，只要你花时间，你愿意亲近他，他就亲近你。而这个东西骗不了人，你生命有多少，你讲话一个动作，人家就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多少。你讲的再多专有名词，人家也知道，就是三脚猫。生命是影响生命，生命是影响生命。所以如果说哎，不是，我为什么不能可以在那边讲道？我说你打算影响大家什么？你在生命当中与神怎么样同工？我们在那边讲道不是来讲个道理，不是来解释圣经而已，我们是来告诉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我经历了，请你跟我这样做。我进到了内室，我进到了至圣所，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们一起到内室，一起到至圣所去朝见那位荣耀的主。如果你没有内室，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怎么样告诉弟兄们跟你这样一起这样做呢？所以属灵的侍奉是非常真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只是唱唱卡拉 OK 而已，没有只是在那边讲讲道理而已。但是一个真实的属灵性生命是生命的碰撞。所以当每一次我在预备经圣经的时候，讲题的时候，就是对我生命的碰撞。第一个我就问我经历了没有。以前我说啊，没有经历不敢讲，后来神释放我，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再学习，你还是可以讲，但是你必须谦卑的来经历它，不要变成只是一个理论，理论会压死人。但是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可以弟兄跟你们分享说，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我们可以一起走，一定会到达那里，我们一定会遇见神。这就是我们的侍奉，生命影响生命。跟你旁边总是说，生命影响生命。再来，复兴就是复兴 revival， 所以除了恢复更新，再来是复兴。我们来读圣经，好，使徒行传2:41-47，好，我们请大声来念，你大声念的时候你就印象好不好？预备，请。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句话最后一句话好不好？棒不棒？
棒。
少说一年有多少人信主？哎，一年几天？
365。
所以多少人信主？少说有365个人信主在单一间教会里面。我们教会2020年有没有办法365人在这边信主？可不可以？我知道你们软弱了，那你可以求嘛，他也是一间教会，我们也是一间教会嘛，是不是？是少说，可能一天有好几个，可是讲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单一间教会一年有360个人信主。哇！你到读圣经很好玩，当我信耶稣的那一刻，我就看到圣经，我就这是你写的吗？那个属灵长辈就说：“对啊，圣经都是神的话，这样的吗？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就成为我的生命的实际，看你敢不敢要。你看环境，可能吗？我们自己都还哩哩落落，我们自己都还软弱，我们怎么照顾这365个人？我们可以吗？”你自己信都没有信心了，你还叫神做什么事情？那如果我们信心，主啊，如果这是你对教会的祝福，我也要。你敢跟神这样子求吗？如果觉得说啊，那是当时初代的教会公元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教会是这样子的，大家觉得只是在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吗？能够想象当时一个教会的画面吗？一天有3000个人信主，一天有5000个人信主，哇，人信主就这样涌进来啊，涌进来的人。所以不但是初代教会发生的，从近代教会的复兴史，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英国的大复兴，约翰威斯理，就是我们讲卫理公会啊，那时候他开始提倡过敬虔的生活，并兴起灵性复兴的运动。灵性复兴的运动，所以带动了整个的复兴的浪潮。而这样的一个浪潮，不但得救人加的教会，而且这个灵性的大复兴也带动了18、19世纪的宣教的整个的一个浪潮。所以在那时候有很多的宣教士，从英国、从美国、从西方国家被差派出来，到哪里呢？基本上到了中国跟亚洲去，都是因为一个复兴之后带动了整个宣教，而因为一个人，约翰威斯理的开始。18世纪北美的大复兴，爱德华兹也是一样，在那时候记载。在爱德华兹的聚会的当中，圣灵大大的运行，讲到的时候常常会被一些人哭啊喊啊被打断，然后男女呢在地板上打滚，这个现象对我们教会并不陌生，对不对？圣灵的工作嘛。那么还有人呢会抱着柱子，抱着柱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仿佛他就要往地狱沉沦下去了，他抓着柱子说：“主啊，赦免我，不要让我往地狱去。”你明白在听到人现场发生的事情吗？这些人听到的时候不只是一个理论，哦，地狱，不，他深感同身受了，他觉得他现在真的往地狱里面沉沦下去，而他需要找一根柱子扒着说：“主啊，赦免我，主啊，存留我，让我不要往地狱下面去。” 许多人都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上流、下流、中流的社会人士，神就感动这些人，一进到教会，一进到教堂聚会当中，就泪流满面，就扑倒在地。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你为了扑倒在地呢 ？I can't help it， 我没办法，我进来就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越多，人自己就越少。神没有同在，就是都是人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敬畏神所做的。然后19世纪在英国威尔士的大复兴，还有美国阿苏萨街圣灵的第一波的复兴，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我们现在不知道第几波了，但是圣灵从来没有停止在这边工作过。而最近的就是加拿大多伦多的机场教会，有个多伦多的祝福的一个复兴浪潮。也就是也是想一个问题，当我们今天聚会应该是12点、12点半之前要结束，到12点半还没讲到了，在敬拜祷告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哭得不得了了。你们想象，我们敬拜本来半个小时20分钟，搞到2个小时，大家停不下来啊，要大家回去走了吃饭，大家不走啊，享受与主同在啊，不断的敬拜，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有人在这边信主。这些对脑袋比较大的人真的很困难啊，崇拜行政就3分钟结束。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期待超越我们的理智，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而这时候传福音就不再是那么困难，就不再是那么困难。 OK， 所以我们简单把复兴讲了一下，就是第一个是什么？恢复，大声说，第一个恢复，
恢复，
第二个
更新，
更新，第三个
复兴。
所以这样简单的概略来让我们一看什么叫做复兴。我希望这个部分也激发我们对复兴的渴望，渴望。去年底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们赠送给每一位同工一本《活出命定》《命定时刻》，其实就讲到了在历世历代以来这些复兴的一些关键人物。圣灵不会随便就是这边复兴一下，没有，他在找一个他可以用的器皿，他怎么与他同工，神怎么寻找，神怎么使用，神怎么带领。这很简单，他 不是他是很多人都写在一本书里面，所以不是说单一个人物，所以是很好读，很简单读的。我盼望同工们读完可以跟你们的组员同工们也分享下去。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的复兴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神不会干这种浪费的事情，只是让我们兴奋一下，然后呢就结束，那不叫复兴，那就叫激情之夜，对不对？没有意义。复兴就是接待圣灵的常住，让圣灵继续不断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这才叫真正的复兴。所以今年感谢主，我们也设定了目标，我们也设定了我们的行事历。大家的手上有这一份的行事历吗？有看到吗？我们设定的目标也设定的行事历，就希望透过这些的聚会装备，我们能够达成我们的复兴。同样的，可能大家也发觉到我们这个聚会没有像以前安排了这么多 啊，不过这边有点要更正的，就是刘文晃牧师不是从五月过来哈，是从6月5号到15号啊，请大家在这边更正一下，6月5号到15号是刘文晃牧师夫妇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间啊，请我们就稍微更正，让我们知道，那么是这样的时间。所以明年有几个主要的聚会，第一个还是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就是你把朋友带到我们的当中，在2月、4月、5月、9月、12月那几个聚会都是为新朋友预备的，你就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在很轻松活泼的方式里面能够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明年有5场的这样的一个布道会。 OK， 我们有特邀讲员，从国外特别请来的叶里南牧师还有刘文晃牧师，在4月跟6月我们也把时间预留下来。最后我们9月份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来主办一个灵粮特会，这次灵粮特会我们不去住外面的 camp， 我们就在这里办。我们有中文国语的，我们有英文的，我们另外找场地啊，所以啊，全澳洲的灵粮堂他们都会派代表来参加。我们这次是我们是主人，所以盼望您把时间预留下来，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接待一些人，我们要做主人，做一个好的主人，让人家来到我们的地方觉得受到欢迎，好不好？让我们预备我们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第二个，我们没有安排太多的装备课或者是特会，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你直接跟小组长反映，小组长跟区长反映，到时候我们在5重团队我们会另外安排。我们不希望是5重团队安排一些课程，安排一些聚会是大家所不需要的，那你累我们也累，对不对？你觉得你需要什么样的课程，你主动提出来，我们试着来安排。你想学什么，你有什么地方觉得需要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复兴的目标，那你就提出来，那至少我们看到是有些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需要来开课或来办聚会。所以盼望大家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反映在你的小组当中来一起安排。好，讲完了复兴，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期不期待复兴。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复兴，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碰到一次复兴，我心就满足耶。 OK， 那怎么样能够来迎接复兴呢？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神不会做一个 random 的事情，忽然间啊来一下走了，不是。他在历世历代以来都在寻找，都在寻找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期待复兴的人。而我这边简单的列几个条件，从整个圣经来看，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因为当我们看复兴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新约教会历史，我们才稍微能够揣摩到什么叫做复兴。第一个，我们有没有看见需要？我们从圣经当中看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经历了400年做奴隶，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在神所赐的迦南美地，以为没事了，就开始怎么样进入任意妄为的一个情况，结果神也派遣士师来帮助他们。他们每一次犯罪，他们就进入到受苦，才知道哦，哎呀，其实我们是需要神来帮助，他们才呼求神，而神也不断的应允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你在读圣经，你就觉得烦不烦呢？前面才犯罪，现在又犯罪，啊，又来了，怎么重复、重复又重复？可是神仍旧不厌其烦的来帮助以色列人，伸手来搭救他们。 一直到大卫王、所罗门王时期，以色列才达到他们的国家的鼎盛时期。人民更以为是天下太平咯，哎呀，没事咯，这才是最大问题的开始。全部都松懈了，房子也买好了，屋子也登科了，身份也办好了，现在 enjoy my life。 That's the problem。 以色列有了太平盛世之后，反而他们还是继续犯罪，他们继续拜偶像，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结果王国分裂，结果国家灭亡，最后以色列民也成为了亡国奴，被掳到其他国家去了。这时候人民才惊觉，哎呀，我们又错了，你看我们都成为奴隶了，又成为奴隶了，好不容易从埃及出来不用做奴隶了，现在怎么又做了奴隶了呢？哎呀，才有一群人又看见什么呢？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来复兴我们，我们需要回转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到底得罪神有多少，我们需要看到我们需要回转向神到什么地步。而这个需要呢，我最近在想，这个需要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病逝感？生病的病，知识的是病逝感。一个人最怕就是没有病逝感，他明明有病了，他不承认，他也不愿意接受他有病，这种最麻烦，对不对？像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别人，哎，怎么都没有医生呢？医生去哪里了？其实医生都在四周围，但是因为你没有生病嘛，你不会觉得需要看医生呢。可是当你肚子痛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你到急诊，你每一个从房间出来的时候，你就问你是不是医生，他说不是，我是病人。你就看每一个人都像医生，有没有？因为你有需要，你需要找医生了。可是一个没有病逝感的人，他不承认他有病，他不承认他犯罪，他不承认他软弱，所以他就拒绝看，拒绝悔改，拒绝接受别人帮助，拒绝神的帮助，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永远都是环境，永远都是别人错。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子，都是别人错。上帝啊，惩罚他们，让我不要再受苦。很可惜，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悔改都从自己开始，不要老是看别人。问你自己，你哪里得罪神？问自己，我哪里得罪神？甚至于我隐而未现的罪，我有没有得罪神？当我们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哇，觉得蛮好玩的，以色列蛮好玩的。可是你就在旁边旁观者，哎，以色列人这么傻，哎呀，这么糊涂，你看一再犯罪。我跟你讲，我们不是只是看以色列历史，是从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来看的时候，其实再再的反映基督徒一生大概要走过的一个属灵的历程，明白吗？过红海就受洗了，我们在埃及就在世界了，所以神救我们，让我们得救，过红海受洗了，我们信耶稣得救受洗过红海，明白吗？进到旷野，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什么，可是做不到，我们没有信心走，在旷野绕了40年，好不容易进去了迦南地。所以当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怎么样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来看，这样就不会再看小说看历史故事而已，因为这代表我们属灵的一个灵程。以色列人犯的错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不会犯呢？ 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都可能犯这样错误，而我们需要有一个敏锐度，知道我们需要悔改，知道我们需要回转来归向神。因此呢，复兴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你看见需要了吗？所以要迎接复兴，第一个我们要看见需要，第二个我们要心中渴望。所以当我们看完以色列历史，我们再看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教会的复兴在哇，主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呢？因为在前面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第二章可以看到，有120个门徒渴望复兴的来到，他们发觉到原来耶稣就是那个大喜的信息，对不对？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哇哦，他真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门徒原来只是脑袋上知道，可是他们现在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全能主上帝，可以救所有人脱离罪跟死亡的辖制。因此他们这120个人愿意照耶稣所吩咐的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在那边日夜的祷告。他们顺服圣灵，顺服耶稣所说的，付上代价。他们心中渴望，主啊，我们渴望复兴，我们渴望你再来，我们渴望你在我们当中工作。这个祷告会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就浇灌了下来，圣灵就浇灌了下来，也就是什么，复兴就临到了这120个人身上，然后呢，建立了历史当中第一间的教会。所以我们刚读的《使徒行传》就是教会建立起来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有圣灵，有复兴的临到。所以复兴就是人的心来教会以前已经软化了，已经预备好来认识耶稣了，来认识这个救恩了，说啊，真的啊，哎，我没有跟你说什么啊，你怎么来就要信耶稣呀？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人的心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先心里渴望复兴的领导，你心中渴望吗？第三，与神同工。神在历世历代以来都在寻找一个或一群愿意与他同工的人。做什么呢？做成他复兴的工作。我们要该怎么样与神同工呢？第一个，我们凡事愿意顺服神，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用我们大脑的理智来过滤圣灵在我身上的感动。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哎呀，我时间啊，我的精力，我的各方面，不可能，不可能。圣灵感动你，你不是用大脑来过滤，你是用圣经来过滤。这个感动是出于神的吗？如果是，你愿意顺服去做吗？看起来不可能的，但你愿意顺服去做吗？这叫做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凡事顺服神。而顺服跟从主的，就是凭信心来走，超乎我们的理智的。信心就是超乎我们理智，如果理智想得到，那不叫信心，信心就是我们理智想不到的。我们愿意跟随付代价，肯定要付出时间精力跟体力的，顺服是要付代价。然后第二个，过圣洁的生活，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神在寻找可以与他同工的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手上拿了两根叉子，大家觉得这两只叉子有什么不同吗？一个白色，一个银色，啊，是这样的吗？来，
大小不同，
一个大小，一个大小，还有呢？
材质不同。
材质不同。一个可以用很久，一个怎么样？用完就丢，同意吗？当然现在大家省一点，会洗洗再用。这 disposable 就是免洗餐具，用过就丢，对不对？这个是在家里面我们就是用完以后重复使用的，还洗。神可以用这两种人，你要做哪一种人？有些人看起来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很有热情，但是他如果没有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不过是这样，在神手中用过就丢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再承受神更大的祝福，他只能用一次，因为他没有这个内容，没有这个内涵来再来承接神的祝福，他只有表面上看起来像叉子，但没有办法保留长久。神要寻找的是这个杖，精心制作的，千锤百炼的，烧过的，磨过的，他用，他还可以再被用。各位，我们要做哪一种人？你们自己选。神两种人都可以用。啊，我有热心啊，我想要说为神做的，我想可以。可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够得上，你最后是这样，不是神现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接神接下来的祝福。神的祝福下来，他就爆炸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可是神可以给更大的祝福，怎么熬？他已经被熬过了，这个一熬就没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最真实面。我们要在神手中，你要做这个还是要做这个？有些人做这个就满意了，做一次啊，感谢主，下次给别人做。没有。所以唯有我们自洁，唯有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唯有我们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被神使用，否则用一次就丢了。所以盼望这样的分享让大家知道，我们要迎接复兴，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做。最后我用我的见证来分享我的感动。你问我2020年的感动是什么，我在那天年末祷告会的时候说，主啊，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目标不大，是什么？
癌症完全得医治。
你觉得目标太大还太小？你都不敢讲了，感同身受。如果是你啊，你觉得这个目标太大太小？我想想看，我今年4月就已经6年了，从癌症发现到治疗到已经。到4月就6年，4月之后进入第7年，进入到喜年了。OK， 我的医生上个月给我发了一个就写一个报告，他建议我在今年要做干细胞移植，好像 Jesse 跟 Lulu 做过的，那只不过不同是他要我做两次，一次是做自体的，一次做异体。Jesse 跟 Lulu 他们是直接做异体的，那么他要我做先做自体，那再做异体，可能要花3到6个月。那后面也讲，如果我不做的话，活不过2年。他讲得很清楚，啊，可能有一年就是那种不算活了 ，OK， 就是活不过2年。请问各位，你要不要做？请你帮我。如果你是我，你要不要做？啊，要不要做？医生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是因为我的癌细胞开始蠢动，它包括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到牙齿，我拔掉一根牙齿，我的眼睛开始出现这个白内障，影响到视力， 我的骨头也出现一些问题等等，所以医生说这个我的癌细胞非常的 aggressive。啊，我当然非常感谢我医生，非常的爱我啊，爱我非常爱我。不过我还是老话，啊，医生的话做什么？参考，啊，上帝说了才算，啊，所以还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做。我也在祷告。其实我回想这将近六年来的时间，我经历所有癌症病人该经历的事情，该掉头发了，该做化疗，该吐啊，该所有的症状我都经历过。只是在每一个阶段，我觉得神都秀一下他自己，说 I'm here。譬如说，啊，一般人要住院3到4个礼拜，哎，我2个礼拜就出院了。啊，一般人就吃着弄弄，他会怎么样？哎，我就比别人就好一点。啊，前阵你们看到我坐轮椅了，对不对？没有办法走路，因为我连起床都不能起床。哎，怎么过2个礼拜？哎，林牧师怎么走进来？所以，我经历了所有癌症病人的痛苦。可是，在每一个阶段，神的手永远在我的身上，告诉我，他还在。我们看到他的恩典跟神迹在这里面，我感谢神。我既然医生也下了通牒给我了，我也下通牒在这里，我说主啊，我跟你求一个事情，今年是我的关键年，你就全部把我医好吧。阿们吗？还蛮大声的，还不错了。我在祷告，我说主啊，既然是关键年，我们就大大跟神张口咯，把癌症要完全的得医治，我跟神求。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那我要怎么做呢？我不是嘴巴讲我癌症得医治啊，就不管了，不是啊，我们设定目标以后，我们后面还有步骤啊，对不对？我们设定复兴以后，我们希望复兴以后，我们后面要有步骤嘛。所以我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我每天会大声的朗诵，这个朗读神医治的经文，圣经经文有10条，每天就朗诵，我靠着神我可以完全得医治。如果你要，你可以跟小组长讲，那么小组长可以跟 Bonnie 讲，我们可以把这一份寄给大家，如果你要帮助其他的在生病的人。第一个这个部分，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意志，第一个我要做的。第二个，每天至少半小时方言祷告。方言是帮助我们信心增长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方言祷告半小时。像我过来这段时间，我就在车上方言祷告了。你安静的时候就方言祷告了。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同工，我们要相等对应的信心来与神同工。第三个，我今年要再把圣经读一遍，整本圣经再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那边谈一个高言大志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各位，在2020年你们设立了什么目标呢？你怎么打算去达成它呢？还是只是写了一下目标，好，不管了，到年底再说吧。不是，是当我们设定目标以后，我们就要安排怎么去达成它，怎么去与神来同工，以至于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我这个祷告不但是为我个人，其实我的生命是跟大家连在一起的，对不对？这6年来大家陪我走过，我非常的感恩。大家也见证了一个癌症病人可以靠着耶稣怎么走过来。而今年是关键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的癌症完全得医治，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先问他，哎，心里预备一下，我们教会牧师癌症完全得医治，你然后呢？没有反应了，
公告天下。
到处讲嘛，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邀请朋友来看看我牧师？
会
不会？
会。
你要想啊，主啊，对啊，主你医治他，我们教会就发了嘛，是不是？发了没有？
发。
万一我死了呢？也发了，是不是？当我们要凭信心宣告，我要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因为我们就在经历那个神迹奇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平常看不出来，信仰就是在你有困难、有疾病、有问题的时候，弟兄们才显出信仰的真实性跟它的必要性。可是等你有问题再去追抱，就是再去抱耶稣的脚，太晚了。所以最好今天就信耶稣，早点信耶稣，让耶稣成为你主，陪你走过人生的任何的高山低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2020年，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定了什么目标？你意识到自己还有哪些不足，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我们愿意与神同工吗？求主真的来帮助我们。所以盼望今天这个信息是一个开始，大家回去预备我们的心，不要白白的让2020年就这样的溜过去了，又是一年，好可惜。好吧，这时候我们去起立，请敬拜团，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